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《我和妈妈》，作者邵之。父亲年轻的时候赴日本读医科，继而执业。中日战争期间，他回国后移居香港，一边行医，一边开药厂，家境富裕，家里有不少的佣人乳娘。小的时候，妈妈把我们兄弟姐妹都送到教会学校去读书。当时姑丈的弟弟是牧师，保姆带我们去那里参加主日学。到了上学的年龄，我便就读教会的学校。后来我信了主耶稣，心里很喜乐，在教会里参加主日学和诗班，回到家里就常常高声唱圣诗。不信神的妈妈很不耐烦，听我整天唱赞美神的歌。与妈妈关系恶劣，我和几个兄弟姐妹不是同一个母亲生的，他们的母亲因患甲状腺癌而去世，之后爸爸娶了我妈续弦。我妈比爸年轻三十几岁，既年轻又漂亮，深得爸爸的宠爱和呵护。妈妈思想古旧，重男轻女，我下面有一个妹妹，一个弟弟。妹妹比我漂亮，所以待遇比我好，弟弟则更是个宝贝。我妈生了五个子女，她最瞧不上的是我。无论什么，在她眼里我都次人一等。无论妈妈怎样咒骂我，追打我，我也不肯妥协听她的话，因此到头来受尽了苦。我只好去亲近爸爸，爸爸喜欢品茶，我就给他泡茶，爸爸喜欢插花，我就去研究日式花艺，爸爸讲上海话，我又学会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，所以爸爸很疼爱我。妈妈觉得表姐和我七妹的模样秀美，将来都可以出国留学，嫁到外国去，而我就不必妄想什么了。我因为被妈妈瞧不起，心里面一直是和妈妈对抗着的。我决心努力读书，读给她看。妈妈看我读书不错，也就一天到晚催着我加倍努力读书，逼着我跳级。我长大以后曾去英国读书，后来又在欧洲做生意，为的就是要向妈妈证明我是有能力的。妈妈曾说，看不出邵之会这样了不起。我听了以后心里畅快极了，其实我所做的一切就是要气死他。这样我和妈妈之间有不少的摩擦。后来到美国，我认识了男朋友，才相处了一年就结了婚，嫁了个博士生。我感到比表姐他们的丈夫威风多了，我就是要向妈妈示威。妈妈最不喜欢的事儿，我偏偏要去做，为的是要跟她抬杠，气她个半死，我就痛快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的我实在是坏透了。年近四十岁，我回转到神的身边，看到自己以前是何等的骄傲、叛逆，毫无原谅他人的心。我开始学习原谅的功课，为不爱我的人祷告，为我的丈夫祷告，为我的妈妈祷告。从那时起，我一直为妈妈能够信主耶稣祷告，但无论我怎样打电话给她，或者去多伦多探望她，每次当我为她祷告的时候，她就走得远远的，说，你总是叫我信耶稣，以后干脆不要再来了，我不要听，不要听。关系 有了转折点。我多年每天不间断地为我的妈妈祷告，中间也有灰心的时候。我想，为她祷告又能怎么样呢？我总是被她责备，被她骂。后来我在职场受逼迫，被迫辞职。妈妈怕别人对我有诸多的猜想，竟然教我要撒谎说自己在考察。为此，我们在电话中闹得很不愉快。妈妈还不断地数落我，说我软弱。我竟然第一次挂断了她的电话，我不要听她再说下去。以往每当她不喜欢听我说的话，她就会大发雷霆，然后挂断电话，甚至摔掉电话。弟弟对我说，这一次是由我挂断了她的电话，实在是吓了妈妈一大跳，她感到很愕然。第二天，妈妈打电话给我，哭着对我说，对不起啊，我昨天不应该数落你的。我于是安慰她说，妈妈，我们是母女，事情过去就过去了，没事了，只是您不应该教自己的女儿去撒谎，是吧？您要知道，最大的问题不是得罪我，因为神是最不喜欢我们去撒谎的，欺骗别人是不对的。他又说要向我认错，我对他说，您不必向我认错，只要向神认错就好。于是我赶紧趁着这个机会又向他传神的福音，传讲神是如何的圣洁、信实等。经过一番解释，他竟然随我一起做了祷告。虽然这个祷告并不能说明他已经得救，但是他在态度上已经有了180度的转弯，不像在过去一祷告他就挂断电话。因为他的邻居去教会，我劝他礼拜天一起去，他答应了。于是我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整整一个礼拜，天天为妈妈去教会的事祷告，又请了信主的七妹做跟进的工作。妈妈第一次去教会。我妈妈长得漂亮，非常重视打扮，很会穿着，又懂得配色。到了星期六，她本想做个好看的头发，第二天去教会，没想到那天风太大，就没有做成头发。当我打电话给她的时候，她说，第二天不想去教会了。我很无奈地说，妈，您真的很伤我的心，不过最伤的是神的心，您这样我真的没办法。您不去教会，最得意的是魔鬼，最不受益的是您自己。我又说，妈妈，我们活在世上，每一个人有一天都会死去的，但是耶稣却可以让您得永生啊。电话结束了，我非常失落和难过，晚上彻夜难眠，一直祈祷读经，直到天亮。主日早上九点，我又打电话给妈妈，弟弟接的，告诉我妈妈天还没亮就已经换好了衣服，打扮得像一个新娘子，跟邻居家陈小姐去教会了。我真是感谢神，眼泪又如决堤的水一下子涌出来。一个人真的没有办法去改变另外一个人，唯有全然交托给神，神一定有他的办法。晚上我再给妈妈打电话，生怕她以后不肯再去教会。真的没想到，妈妈在电话里滔滔不绝大赞教会里的人和事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在电话里为他祷告的时候不再急促简短，凡事我都学习交托仰望神。很多时候我们一起祷告，我说一句他跟着说一句，慢慢的他也开始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，求神的儿子主耶稣赦免他。妈妈传福音给姨妈。妈妈去教会一两个主日之后，就主动打电话给她住在加州圣地亚哥老人公寓的90几岁的姐姐， 告诉他教会的人很好，劝他去教会信耶稣。妈妈竟然跟姨妈说那些我平日里劝她的那些话。我们终有一天会离世，我现在85了，死的只不过是肉体，并非真的死去，灵魂没有死，我们信了主耶稣，灵魂会和他在一起，就是得永生。姐，你也来信吧。姨妈已经心动，就是发愁没有人带她去教会。妈妈住在加拿大，相隔数千里，我又住在新泽西州，一东一西，姨妈那边的人我不认识。我打电话给姨妈，为她祷告。神啊，我交托给你，现在姨妈已经打开了心扉，她要信你，可是我在东岸，她在西岸，我没有办法带她去教会，但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。就在那个星期六，姨妈出外散步，碰见了娶了一个白人太太的中国邻居。那位先生每个星期天都带着他三个儿子，穿戴整齐，手里拿着一本书，见到姨妈常跟他说再见，很有礼貌。那天姨妈见到他就问，先生，请问你每个星期天去哪里呀？那个人说，我带孩子们去教会，他们去那儿上主日学，我太太唱诗，她早就去教会练诗歌了，现在我带孩子们过去。姨妈告诉她，她也想去教会，那先生就答应带她去。姨妈担心她太太是个洋人，孩子是混血儿，他们都说英语，英语教会自己怎么能听得懂呢？但是回头一想，这位先生本人是中国人，会讲广东话，姑且就跟他去吧，看看会怎么样。星期天，姨妈果然跟他们一起去了教会，发现那教会是中英双语教会。姨妈在聚会中主动站起来自我介绍说，我来这里是要信耶稣，得永生。我虽然来迟了，但是来了就总比没来好。之后，姨妈坚持去长老会聚会，牧师来接她。她除了参加崇拜，又参加查经班和其他活动。不久，姨妈就赶上了教会的敬礼仪式，决定受洗。在受洗前的那个晚上，她来电话对我说，她心里很不踏实。我对她说，您怕什么呢，姨妈？您要做神的女儿啦，应该感恩才是呀。他告诉我，他有女儿，有孙儿，孙儿都结了婚，没有人信主耶稣。他很害怕自己到了天家，只能看见我妈和我。他很想将来有一天在天上能够见到全家人。他很疼爱他的儿子孙子，求神怜悯他们。我告诉他，当然可以了，向他们传福音就是了。姨妈担心自己刚刚接受福音，不知道该怎么传给他们。我就鼓励她说，主耶稣会赐给她智慧去传，向主耶稣祈求就好。姨妈又说自己不会祈祷，我就先为她祈祷，然后请她学着祈祷。于是她求主耶稣接受她的儿子们，一个也不落下。接着他将儿孙的姓名和年龄逐一细说，我一面听他说，一面说阿们。祈祷完了，他说他心里完全放下了，明天接受洗礼。回头看看，神真的垂听了他的祷告，他的儿孙所有的子女、女婿、孙儿、曾孙全都受了浸礼，最后全都信主受洗。他最后一个孙女在受洗之前打电话给我说，我是最顽固的一个，现在我也要受洗了。感谢神，姨妈很得神的心意。妈妈信主后的改变。我妈在姨妈受洗那年的圣诞节也受了洗， 妈妈一向喜欢说话，又擅长安排事务，乐于请人来家里品尝美食。信主耶稣后，她更是热衷于联络教会里的人，喜欢协调事务，在教会十年都很活跃，教会里几乎人人都认识她。她看清洁过的地方有不干净的，就自己动手去做。一次，她站得高高的去抹灰，摔了下来，得了中风。但痊愈之后，她又开始热心参与教会。后来，她半身不遂，还请人来家里查经、分享、玩游戏。妈妈联络得意，安排周详。妈妈后来又得了几次中风，最后主接她安返天家。在追思礼拜上，我为妈妈做见证。妈妈有很多和她年纪差不多的朋友来到了追思礼拜上，感谢主耶稣，那天有不少人觉知，他们终于认识到自己有一天都要离世，信了主耶稣才能回天家，脱去世上的劳苦和疾病，再也没有苦痛，没有眼泪，没有哀愁。通过妈妈的追思礼拜，能够让那些老人家不再为死亡而担惊受怕，是一件多么美好